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1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举行竞选集会，这个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以来他第一次举行竞选集会。这次活动的主办人的意图是要展示政治力量，以便在今年11月大选之前令到特朗普的基本的支持者重新得到活力。参加这次集会的人担心疫情，出席的人数少过预期。特朗普声言沉默的大多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他向支持者发出号召，并且讲话当中提到了一系列竞选主题，其中包括任命保守派法官、降低赋税、股市兴旺、在墨西哥边境收场、增加军事预算。他发表了一个钟头40分钟的讲话，其中充满了对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和即将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对所谓的极端左翼和虚假新闻的攻击。特朗普为他的行政当局处理新冠病毒疫情做了辩护，说美国有220多万人感染，11万9千人死亡，这些高的数字只是因为病毒检测普遍。他星期六再度指责北京是导致了疫情大流行，另外他又嘲笑左翼的一些人呼吁停止向警察拨款。他在讲话当中多数都是谈到国内的问题，但他亦都是大谈打死了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他至少提到中国11次，大部分是谴责中国造成了疫情大流行和贸易战，说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是一个中国的傀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法官针对博尔顿回忆录的裁决是白宫的胜利，而白宫方面就说政府将要求博尔顿履行工作协议的进一步规定。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兰伯斯星期六针对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回忆录作出裁决之后，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说裁决是白宫的胜利，因为虽然已经无法阻止回忆录的出版，但是就金钱和泄密问题发出了强而有力的声明，作出了强而有力的裁决。白宫同日在声明当中引述法庭的判决书，说博尔顿违背了保密协议的义务，泄漏了机密，可能殃及国家安全。博尔顿跳过预审环节无法容忍，博尔顿是拿美国的国家安全进行赌博，但是博尔顿如果赌输，他就会失去出书协议的利润，令到自己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威胁到国家安全。白宫声明强调，法庭未能够满足政府禁止回忆录出版的要求，只是因为博尔顿的回忆录已经广为散发，无法禁止。政府将要求博尔顿遵守他的协议的进一步规定，确保他没办法从他可耻的决定当中拿到任何利润。这个决定将他对金钱和出名的欲望凌驾于保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之上。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六晚上报道说，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会宣布新的一米多社交距离新规则，以重开英国。报道说，约翰逊首相将会在星期二宣布这个新的规则。这个新的规则将会适用于所有的场所，其中包括办公室、学校、酒馆。新规则将会从7月4号开始生效。这个措施将会准许人在采取戴口罩之类的额外的防护措施，在情况许可之下彼此保持一米的距离。在星期六较早时候，英国文化大臣杜顿说，英国政府将会在未来几日宣布是否减少社交距离保持两米的规定。因为在武汉报道当地新冠病毒疫情，被中国上海公安部门刑事拘留的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张展近日被捕，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据维权网和推特网友的消息，张展的父母6月19号收到逮捕通知书，说他们的女儿已经在当日下午3点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目前被羁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张展5月14号在武汉被强迫失踪，5月15号被公安上海浦东分局刑拘，被控罪名涉嫌寻衅滋事。张展自从2月初前后前往武汉报道当地疫情，一直在微信、推特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是直播武汉的现场情况，并且尽其所能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维权。 另外，专门为敏感文章备份的端点声网站的志愿者蔡伟和陈梅的家人，6月17号亦都收到北京公安朝阳分局的批捕的通知书，被控罪名涉嫌寻衅滋事。这个离他们两个人被失踪已经过去60日。警方在6月12号曾经将批捕的消息口头通知了陈梅和蔡伟的家人。他们两个都是网站端点声的志愿者，主要工作是备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删除的文章，过去几个月亦都备份了大量同新冠疫情相关的文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美中谈判过后香港方面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夏威夷举行对话。香港学者分析会后双方公布的新闻公布都认为是相当公式化，反映出对话并没有实质进展。中国方面不可能撤回港版国安法，跟着下来就要观察美国会否在短期内公布制裁措施的具体内容。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制裁或者国际关注触及到北京领导层的核心利益，估计港版国安法在实际执行上可能有弹性处理的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掌管中国外交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夏威夷时间星期三，即6月17号朝头早，在夏威夷珍珠港旁边的希卡姆空军基地展开闭门会谈。这次是蓬佩奥和杨洁篪今年4月15号通电话讨论武汉肺炎疫情之后，两个人首次公开接触。今次亦都是今年一月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访美，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美最高级别的会谈，亦都是中美双方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和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引致双方关系恶化以来的首次高层谈判。不过传媒不能够随行和安排采访，有关的报道极之有限，估计会议的议程觸及武漢肺炎疫情的應對、限武、美中貿易、香港、北韓和近期的美中傳媒戰等等，引起香港各界關注。據中方消息指，兩個人會談的時間長達7小時。会后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蓬佩奥在会上强调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强调两国之间需要在商业、安全和外交互动方面进行全面互惠的协议。蓬佩奥亦都提及武汉肺炎疫情，他强调必须有充分的透明度和信息分享，以对抗疫情大流行，并且防止未来再爆发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两人会面回复记者提问表示，会上提及香港、台湾和新疆问题。赵立坚表示，杨洁篪在会上提及包括制定港版国安法在内的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推动涉及香港的国安立法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言行，反对七国集团外长就涉及香港问题发表的声明。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客观公正看待港区国家安全法立法，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赵立坚表示，杨洁篪又对美方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表示强烈不满，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反恐，停止在反恐问题上双重标准，停止利用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中美官方在对话之后发表的新闻公布都相当公式化，反映对话没有实质进展，似乎只是各自摆出姿态。钟建华认为中方的姿态一如以往，强调香港、台湾、新疆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会后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继续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条文，中方没可能在会面后撤回港版国安法。
之前有些比较乐观的讲法说会投降啊、调整啊，这些 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太过可信的。即我相信中方在那裡法例上可能會有一些地方會因應住美方的一些即是關注和壓力作出一些調整，但你說他收回我相信就不符合中共一向以來處事那種即很要求要面子啊，還有那種說法。
钟建华表示，跟住落嚟就要观察美国会唔会喺短时间内公布制裁措施嘅具体内容。佢认为，如果美国嘅制裁或者国际关注触及到北京领导层嘅核心利益，估计港版国安法喺实际执行上可能有弹性处理嘅空间。
不过问题最后就系点样执行咧？即系呢个仲有一啲悬念嘅，我觉得，因为如果即系佢而家咁审议啦。如果美方真係出嗰個懲罰措施，同埋國際社會嗰種反應，係真係會觸及到一啲好核心嘅，涉及啲高層領導人之間嘅一啲矛盾同利益嘅話咧，我相信喺嗰個具體執行上有一啲彈性，亦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覺得仲要睇多幾日先可以有一個結論性一啲嘅睇法咯。
问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香港人有没有帮助，钟建华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将会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观感亦都有负面的转变，将会减低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肯定会调整产业链和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有影响。他认为中方继续以往一意孤行的姿态，估计国际社会就算不制裁中国，亦都会推出一些方法为香港人提供实际的支援，例如英国推动 BNO 护照平权等协助港人取得居留权的措施。
G7 又好，澳洲又好，瑞典已经开始做了一些事了，我相信他们都会陆续有一些措施，就算不是惩罚中国都会表示对香港人的一些支持，包括了英国说的即 BNO 会有这个更加彈性的居留條件，呢啲咁嘅做法啦。日本又話會接收香港嗰啲即係精英啦。歐盟又話可能會即係為香港嘅所謂難民提供一啲出路啦。咁我相信呢啲姿態上佢一定會做，一定會有啲，就算唔係全部都有啲會做。佢未必係直接懲罰中國，但係佢會顯現國際社會對中國嘅一啲睇法同埋呢啲即係反應。
钟建华表示，中方在国际反对之下仍然强推港版国安法，是因为中方认为只要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国际社会就会基于一些战略利益和其他经济利益而慢慢接受。过往在六四事件、西藏事件亦都是这样，加上今次亦都是涉及中国国内不同板块的权力斗争。
所以他只要这个就算他預計短期之內國際社會都反應有些懲罰都好啦，只要這個懲罰不是觸及到那些最高層那些領導層官員的自己個人的利益的話，那整個國家去承受，我相信他們未必很介意，是吧？所以我相信現在都還要看，即是剛才我所說的點啦，國際社會跟著來的反應是點，會不會真的有頭威就冇尾陣，很快就會縮沙，亦都看下跟著來國際社會嗰種同中國之間嘅關係轉變或者一套經濟關係嘅轉變，會點影響佢哋對話嘅策略咯？
香港政治學者、高教公民召集人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蓬佩奧同楊潔篪的會談沒有實際進展，他認為會後北京堅持推動港版國安法背後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認為在全球局勢當中，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潘朵拉盒子，以及針對北京政權的重要籌碼，中國必須展示強硬的姿態。
我想講港法本身其實
實際作用就是作為一種強調翻中國對於自身外交政策那種堅持，或者甚至是利用港版國安法這一樣嘢嚟到展示俾全球知，就係話中共嗰一種即係強硬啊，或者甚至係冇彎轉嘅嗰一種即係外交嗰個主調啊，係堅持嘅。
王伟国表示，反送中运动经历超过一年之后，北京希望透过制定港版国安法令香港社会回复平静，只是会适得其反。近日纪念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的多次示威里面，包括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开始认同年轻人，高呼他们以往不会叫的香港独立或者两国两制等的口号。
所以我想无论是质同量各方面的变呢，我想在北京眼中其实是真的有一种恐惧，就是说即原本他只是想到整个运动只是想住在舆论上面就是针对一小撮所谓年轻人啊、学生啊、又或者甚至是即新一代啊咁样，然之后基本上现在基本上是一些政治上面已经醒觉的香港人，无论是不同年龄或者不同背景人呢，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即是expectation 啦，即是一个这样的想法或者一个这样的追求的话呢，咁我亦都深信其实中央或者甚至是北京政府就认为希望透过《港法》作为第一步呢，是利用所谓即是刑罚啊，利用诉返去中国受审啊，是作为一个即是终极一个恐吓香港人的一个手段。
七大工業國組織即是 G7 外長星期三6月17號發表聯合聲明，促請中國重新考慮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聲明由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的外長和歐盟高級專員聯合發出。聲明表示，北京建議的港版國家安全法將會嚴重威脅損害香港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七大工業國組織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重新考慮這個決定。聲明認為這個決定將會是違反基本法和北京的國際承諾。聲明表示，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將會摧毀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制度，而公開辯論、諮詢持份者的意見、尊重香港受保障的權利和自由都非常重要。七國外長在聲明中表示，極之擔憂這次的行動將會削弱和威脅目前受法治和獨立司法制度保障的所有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据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大约每五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因为基础疾病而增加导致重症的风险。美国的医学专家认为研究并没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期望这个基于188个国家数据的模型分析结果能够促使美国在今后的疫情防控当中引进更多所谓的外科式和精准的防控方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以来，在短短六个月时间里面导致了全球至少800万人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疾病，造成了至少4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的病亡人数就是至少11万多。有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因为新冠病毒疾病死亡的人大部分发生在养老院以及是长期看护设施当中，至少占总死亡人数的 42%， 而这个的人群一般是都患有至少一种基础疾病。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在6月15号刊登的一份最新研究发现，全球有大约17亿人，大约是占全球人口的 22%， 至少患有一种基础疾病，譬如是糖尿病以及是影响心脏和肺部的疾病。而这个人群是最脆弱的高危人群，这个的估计数字排除了未有基础健康状况的健康老年人，这个群体亦都因为他的年龄而面临着更高的风险。 醫學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研究所依據的理論並不是新鮮事，但是希望柳葉都發表的這份基於188個國家數據的模型分析，能夠提醒美國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以及重啟經濟當中，採取更加有針對性以及準確性的措施。認識到老年人對於傳染病原體的脆弱性、免疫系統以及功能低下並不是任何新鮮事。普林斯顿大學科學與全球安全研究員卡恩醫生表示，雖然因為現代醫學的進步使到很多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能夠活得更久，但是他們獲得感染並且將它傳播給其他的人的風險即是增加了。這項模型研究在他前言當中亦都承認，大家的估計不是不確定的，只是側重於基礎疾病而不是其他的風險因素，譬如是種族、社會經濟資源缺乏以及肥胖等等。但是為考慮隨著全球大流行病的發展，可能需要保護或者是接種疫苗的人數提供了一個起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高級研究員阿達利亞對美國之音表示，隨著美國應對新冠疫情以及重啟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推進，為高危人群提供指導非常重要，建議持續特別關注這些人群所接觸到的其他人，並且努力限制他們自身接觸到病毒的可能性。而此外，由於在長期護理設施當中以及療養院當中是聚集了如此多的危險因素，因此加強這些機構免受疫情影響的措施是非常之重要。如果他們能夠是保護好療養院的設施，將會大大減輕醫院以及衛生部門的負擔。普林斯顿大學的卡恩醫生則是建議，由於新冠狀病毒的疫情似乎主要是通過空氣傳播，因此戴口罩是非常之重要，所有照顧他人或者在公共場所幫助減少病毒傳播的時候都應該是戴口罩。在療養院或者是輔助生活設施工作的人應該是定期接受病毒感染跡象的檢查。流行病的專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表示，众所周知，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是新冠病毒死亡高发的人群，而养老院以及长期护理机构刚刚好就是这些人群的聚集场所。刘成龙医生说，除了严格执行现有的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之外，还是需要针对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加强管理。如何保證是這些疾病的人基礎疾病的治理和管理，維持餐飲的營養，嚴格養老院探視制度，加強護理人員的感染篩查，早期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等措施。非盈利智庫平等機會研究基金的一項研究說，截至5月22日，美國療養院以及輔助生活設施當中所發生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的數字，佔美國整體死亡人數的 42%。美國總共有510萬人居住在養老院或者是居家護理設施，佔美國人口總數的 1.6%。不過，這些設施當中的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數佔美國全部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的將近一半。柳葉都的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倫敦衛生以及熱帶醫學院的教授克拉克在研究發布前對媒體表示，希望他們的估計將會為制定措施保護那些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的人提供有用的起點，這個可能包括建議患上了基礎疾病的人的採取適合他們風險水平的社會分離措施，或者是未來優先考慮他們的接種疫苗。目前美國各州都已經不同程度地重啟了經濟活動，加之最近因為經濟暴力致死非洲裔美國人而引發的全國大範圍的大型抗議示威活動，美國的一些地方的疫情出現了惡化的勢頭。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一致表示，對全球疫情形勢仍然不能掉以輕心，美國疫情更加是沒有走出困境。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认为，由于新冠病毒已经是存在于人群当中，而且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只会造成轻微的症状甚至毫无症状，因此目前还未有哪一个国家已经走出困境。当然 美國亦都唔例外，因為近嚟一啲嘅州病例同住院病例越嚟越多。佢仲話，拒絕戴口罩或者係遵守社交疏遠準則嘅人越多，壓制病毒亦係病毒傳播所需要嘅時間就越長。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话：美国仲未远远系走出呢个困境。复工之后，好多个州疫情相继出现反弹，有啲嘅州疫情一直系未有得到有效嘅控制。仲有一啲嘅州，譬如系佛罗里达州，已经系出现咗第二波嘅爆发。刘成龙认为，美国要避免国家层级出现第二波嘅爆发，因此进一步加强复工之后嘅防控显得十分之重要。刘成龙话：即使系感染率喺各个州得到控制，甚至下降，如果各个州之间缺乏协调一致嘅措施，各种外源性输入嘅病例仍然系可能导致局部疫情嘅爆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话：北京最近对病毒嘅重新抬头所采取嘅行动，表明病毒并未有消失。重启经济后嘅社交交往将会导致新嘅病例产生。这个在美国亦都得到了验证，很多个州都发生了病例增加。阿达利亚医生表示，第二波的疫情来临已经不是悬念，而是不可避免。希望美国未来能够在管控病毒方面引进更多的外科式以及更加精准的手段，而不是地毡式的全面经济关闭。与此同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一些学者的模型研究显示，到10月1号，美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超过200,000。目前美国有18个州的新增病例仍然呈上升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连任就职的时候发出的高调祝贺，令到部分长期关注美中台关系发展的前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看到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迹象。不过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公开，部分人亦担心美国高调支持台湾的做法可能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北京当局对港版国安法的强势姿态，以及中国两会的时候在对台政策的表态重提反分裂国家法的警告用意，都为台湾海峡的情势发展带来了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最近在专门讨论中国议题中参馆网站上面，就华盛顿在提升同台北的关系的同时如何避免伤害美台实际利益展开了讨论。参与者包括曾经在第一线处理美中以及台海关系问题的前政府官员。奥巴马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特朗普政府近来一些支持台湾的做法和美国传统上对台湾的政策是否目标一致提出质疑。拉塞尔认为蓬佩奥以及特朗普高官对蔡英文的视频祝贺是一种通过虚拟外交将美国的一中政策推到极限的行动。在美中关系急剧升级的时候，美国应该思考未来支持台湾的方式，哪些是正确的而哪一些也是错误的。他认为面对着北京这个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强硬政权，如果美方施压力度亦是做事方式不对，可能反而帮不到台湾。他认为美国应该是尽可能避免不必要地激起中国的过度民族主义反应，亦都不应该拿台湾来作为打击中国的工具。不过对拉塞尔和其他的一些前美国官员的看法，一些长期推动美台关系正常化的人士表示无法认同。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认为，美国是的确不应该将台湾是拿来当作为是美中之间大国竞争的叫价筹码。但是他6月5号在外交家网站上面撰文指出，在过去拉塞尔这样的美国官员在考虑到涉台议题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北京会有乜嘢嘅想法，好清楚嘅就系嗰啲日子已经过去。目前系乔治梅森大学台湾历史，亦系乔治华盛顿大学当代东亚事务兼任教授嘅韦杰里认为，响台湾等各项议题上边，美国同东亚地区其他嘅支持人权民主嘅理念相近嘅国家，必须有更加坚硬嘅脊梁骨嚟抵抗中国。
一段時間以來，美中兩國已經因為貿易摩擦、南中國海以外是其他的問題而關係緊張，新冠疫情所產生的尖鋭矛盾，以及北京強推香港國安法，更加使到這兩個大國的關係陷入低谷。與此同時，美國稱讚台灣的防疫成效，並且加大與台灣的合作，官方已經有過多次的虛擬會議，這些都是之前特朗普行政當局亦是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挺台舉措的延續。特朗普是上任前曾經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過電話，打破了外交先例，當時就曾經引起了美國輿論界議論美國的一中政策可能動搖。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陸續簽署了美國國會兩院高票通過的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2019-2020 年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以及是最近的簡稱為是台北法的台灣盟邦國際保障倡議強化倡議法。美國行政當局和台灣的官方的交流合作不斷加強，譬如2015年開始由美台合辦的美台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到2019年的3月納入了日本，後來再加入澳大利亞、瑞典、荷蘭，亦都即將參與主辦等等。這些都顯示美國正在採取具體的做法，協助擴大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蓬佩奧、國民等行政當局現任高官高調對蔡英文連任總統是發表賀詞，這個亦都被普遍視為美台關係緊密的具體展現。台灣外交部表示，這個是美國祝賀層級歷來最高的一次，美台關係達到了史上最佳的狀態。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美台關係有此進展，美中競爭絕對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他認為其他原因還是包括台灣最近成功的參與式的民主、經濟韌性以及對大流行病的防控。至於這個非官方性質的關係能否是發展到什麼的程度，包道格並不確定。他說特朗普政府似乎在政策上有矛盾的衝動，有些人想要使到台灣成為針對中國的新冷戰的一部分，其他人除了改善雙邊非官方關係之外，就沒有那麼大的雄心。前美國國會研究署亞洲安全資深研究員簡淑賢長期研究美國對台政策，他曾經針對美國歷屆的政府對台海兩岸的政策做法以及執行成效撰寫過很多的報告，提供國會作為參考，包括美國對台軍售、台灣中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演變、台灣的民主改革，以及多篇關於美中兩軍接觸以及中國軍事發展的分析。簡淑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之下，美國和台灣有了更為緊密的夥伴關係，官員在美國在台協會以外有直接接觸以及更多高級別的官方訪問，包括兩軍將領之間的合作。蔡英文總統就職的時候，大家亦都看到蓬佩奧、史達偉以及博明發表聲明和視頻祝賀。不過他認為美台關係仲有更多的改善空間，譬如是長時間來限制美台交往的國務院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就絕對有必要放寬，因為美國的目標應該是針對美台夥伴關係的執行進行體制性的改變，如此才能夠確保這種的改變不受未來美國選舉的影響。他認為這種的體制性的改變必須要盡快進行，因為這個機會之窗可能是被關上，無論下一次總統選舉是誰勝誰利。簡淑賢提到的國務院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亦都是美國國會一些議員正在推動，希望美國行政當局在美台關係上面進一步解禁的項目。5月4日，20多位的聯邦眾議員致函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要求他更新和台灣之間的指導方針，包括有關行政當局高級官員旅行的指導方針，以及是任何有關聯邦機構如何執行這些指導方針的指示。議員說，自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美台高層互訪似乎並沒有是增加。由共和黨眾議員雷辛塔勒牽頭發起，並且由多位共和黨領袖聯署的聯名信亦都指出，
当前全世界正在系遭受因为中国共产党嘅作为而更为加剧嘅大流行病嘅肆虐。台湾在这个危机当中却是展现出它作为美国盟友的价值，美台关系从未如此重要。而美国前任行政当局不必要的限制性指路方针不断为美台双边关系带来阻碍。信里面还提到2019年众议院已经无异议通过目前正在是参议院审议的台湾保证法，要求任何美台关系的规定应该在深化以及扩大这个关系的考量下制定，而且要以美台关系的价值、优点以及重要性为基础。因此希望蓬佩奥重新审视各种为美台关系带来不必要限制的指导方针，并且要求他提供国会目前仍然在执行当中的指导方针。美台关系上升走势正在向上引来了北京方面的愤怒反应。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国台办在5月20号曾经同时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对蔡英文的祝贺表达了抗议以及是谴责。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2号在人大发表工作报告的时候首次是未有使用和平统一的字眼。而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中央军委参谋长李作成等人在5月29号在反分裂国家法的15周年座谈会上面更加是对民进党政府发出严厉的警告，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在这个警告之后，北京是否对台湾采取激烈手段甚至是动武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的议论。目前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杰出研究员的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可能失败或者是导致无法管控的经济以及政治后果，这两种的情况对北京领导层都有负面的影响，被逼急了中共领导层会认为他们是别无选择，不过他亦都是持续感觉到台湾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如何避免这样做。报道额说，中国官方的表态令到他感到中国正在试图避免作出重大的反应，因为让北京焦头烂额的事情已经是很多，而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台湾的问题没有是容易解决的方法。他亦都表示，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如何在推进与台湾的关系的时候减低来自中国的负面影响，亦都是美国政府要考量的因素。不过简淑贤则是认为，中国现时已经是处于守势，新冠疫情令到很多的国家认清楚一个现实，这个就是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已经无法再和以前一样一切如常。而华盛顿已经确认是体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将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视为对手，美国正在和他是进行战略竞争。因此简淑贤认为，要想缓解任何来自北京的负面作用，更加是需要加强和台湾的合作。他还说，剩下来的问题，国际社会是否觉得今日美国领导力更强了还是更加弱了，而台湾是否能够善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支撑强化自身的威慑力、防卫、经济以及政治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喺获得华盛顿快速同意之后，台湾前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咧喺星期二正式被命为台湾驻美代表，取代现任嘅高石泰，成为台湾第一名女性担任驻美代表。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另一则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话，蔡英文总统已经在星期二稍早正式任命现任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萧美琴出任驻美代表。他说，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蔡英文期许萧美琴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强化双边关系，为国家亦都为区域间的繁荣稳定创造更多的可能。熟悉萧美琴的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萧美琴是一位绝佳人选，美国政府绝对会欢迎她。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她非常知晓美国，亦知道我们的人和政府制度，分享我们对民主的承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博斯科说，萧美琴过去多年来出任过很多不同的职务， 在政界已经有一段时间，大众对他都极为熟悉。总部在华盛顿的台美人组织台湾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星期二亦都在一个脸书声明中对萧美琴出任台湾驻美代表表示欢迎。他说萧美琴19岁时曾经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做过暑期实习生。如今已是大事的萧美琴一直都维系着与该组织稳固一贯的友谊和工作关系。简明子说目前在蔡英文总统主政下美台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佳的状态。我们期盼持续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合作将那一个关系推向更好更强和更紧密的层次。现年48岁的萧美琴做过民进党国际部主任。2008年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时曾担任主席特别助理历任四届立法委员。在立委任期内长期都是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今年初在选举中落败后曾经在2月份陪同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 ,4 月1号才接任国安会咨询委员一职。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除了立委一职外萧美琴过去还出任过亚洲民主自由联盟主席及国际自由政党联盟副主席对国际局势有深入了解尤其在美台关系政党外交国会外交和台湾的国际参与上有长期贡献。在国际事务及外交圈深获肯定与信赖他的提名亦迅速获得美国政府同意。对于萧美琴出任新职后的使命张纯涵表示在新冠疫情蔓延国际局势急速变化之下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未来无论在经贸方面更紧密的合作印太区域安全稳定的促进对台美关系的文件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任命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希望能够以他的国际视野和20多年来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与能力协助推动美台之间各项重要工作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不具名外交界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在确认新职后萧美琴预计7月初到华盛顿接任新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有立法委员要求政府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信息安全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65周年的时候发行了一系列的人物邮票谢清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见中国政府对这个人的重视和肯定。林俊宪委员仲话：事实上，飞塔公司响去年先至系因为将中国制品伪装成为系美国制品，卖俾美国军方，被美国司法部门系重罚$500,000。谢清系出身于中国北京，拥有美国国籍，系飞塔科技公司嘅创办人之一，目前担任该公司嘅总裁以及系首席执行官。飞塔公司开发以及系销售网络安全嘅产品以及系服务项目，系包括防火墙。防病毒入侵防御以及是端点安全等等。林俊宪委员仲指出背景如此复杂的一家公司它的设备居然被台湾的交通部机场国防部中山科学研究院法务部调查局以及是国家安全局等高度敏感机关采用恐怕将会成为台湾国家信息安全的一大漏洞。林俊宪认为美国政府禁用中国制的信息安全产品主要是担心会被植入所谓的木马并且形成国家安全上的破洞。虽然台湾目前对于政府机关使用中国厂牌的信息安全产品有所限制不过对于类似飞塔这样的美国公司则是并未有相应的处置规范。台湾行政院资通安全处处长简宏伟在记者会上表示一直是有同国外保持联系当国外发生一些信息安全事件针对特定产品提出疑虑台湾方面亦都会获得通知。简宏伟表示国内有些机关在使用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几件事第一如果该个设备未有到达是汰换年限硬要换有经费上的问题 他們就要求不能夠是跟公務的環境接壤，如果到達了替換的年限就會要求更換。簡宏偉是處長表示，與此同時，台灣政府近年來亦都在不斷提升自身的信息安全產業，不斷增加台灣製相關產品的使用率，最高的情況就是已經達到 52%。 林俊憲委員提醒，視訊平台 Zoom 事件是發生之後，大家開始關注這類由中國人實際掌控卻是設立在美國的科技公司。由於兩岸特殊的關係，台灣政府更加需要嚴肅面對，果斷處理，立即下架，並且禁止購買中國製造有安全疑慮的產品。美國三位的國會議員在這個月初曾經要求這個視像會議的開發者澄清他們數據搜集做法以及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之前該公司表示，為了遵守公司運營所在國的法律，暫時關閉了一些帳號。一些美國異議人士以及香港活動人士表示，他們的帳號亦都被暫時關閉。他們舉行紀念六四31週年的活動被中斷之後，這家位於加州的公司受到公眾輿論的嚴格審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名懂得英国政坛动向的人士日前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政府对在 5G 亦即是第五代电信网络发展过程当中是否采用中国企业华为的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虽然目前还未有正式公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担任英国前首相戴切尔夫人外交事务助理的盖德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英方决定逐步但是彻底甩了华为，他将这个计划形容为日落，就是华为在英国电信产业当中发挥的角色将会仿佛好像太阳落山一样逐渐洗出，并且在2023年之前彻底被取代。在这个之前，英国媒体对此已经有报道，并且在报道之中引用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英国政府内部官员的转述。其他的媒体在相关的报道当中强调，英方之所以这样做是源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对此，目前担任美国传统基金会以戴切尔命名的全球自由项目负责人盖德纳表示，英国内部的反对声浪同样是关键。他又说，中国政府在处理新冠疫情上面的做法以及针对香港局势所作出的反应，令到英国政府和民众决定抛开和中企之间的关系。盖德纳说，今年一月份英国政府宣布将会允许华为参加第五代电信网络研发的决定出台之后，在英国政坛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和首相约翰逊和属于保守党的一些资深党员在今年三月份的议会讨论期间大声疾呼，如果继续被英国处于处处依靠中企将会各将不国。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批评说，这样做太没脑了。盖德纳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保守党内部包括资深党员的强烈反对，令到首相约翰逊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立场的话，政府在相关议题上面所提出的法案几乎肯定会被击败，令到约翰逊面临尴尬的局面。因此他没办法不考虑如何避免这个尴尬局面的出现。邓肯、史密斯等保守党议员多年来就对北京持有高度怀疑的态度，很多英国普通的民众的觉醒是因为这次目前已经令到全世界遭殃的疫情。一些观察人士表示，约翰逊本人几乎丧命的经历亦都令到他没办法不重新审视继续和中国政府在一起的后果。《红色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富勒泽霍伊开玩笑说，约翰逊四月份的时候因为个人染上了病毒住院，最终出院并且在痊愈之后似乎长出了脊梁骨。此外，盖德纳又说，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采取的措施更加加深了英国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怀疑以至否决。华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说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面对英国社会的反弹，该公司这个星期以大手笔的方式在英国各大媒体刊登广告，强调该公司在英国长期投资的历史，并且表示华为是在英国长大的， 並且將會繼續嚴格執行對英國社會的承諾，幫助英國構建一個快速可信的通訊系統。今年四月份，華為仲發布消息話，一位在英國業界頗有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該公司的理事會。在五月份，該公司發布新聞稿話，同倫敦皇家學院之間定下了新的五年的合作計劃，目標是英國的數據科學以及創新領域。就在華為明確表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同時，美國方面亦都展示了絕不退讓的態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發布聲明說，堅決反對中方所展示的霸凌姿態，並且隨時準備在各方面協助英國，包括協助英國建構一個安全有保障的核能設施，共同研發第五代電訊的科技。他說美國和盟友堅定地站在一起，自由的角度之間，彼此在真正的友誼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攜手共進，而不是屈服於來自政治或者是商業領域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燕青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這個星期在夏威夷和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舉行面對面的會談，試圖緩和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雙方最近幾個月對對方派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的針鋒相對的限制措施，使到關係惡化的因素之一。美國的有專家就建議，美中兩國可以借鑑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亦即是兩國在向各自派駐的記者人數上實行完全對等，但亦有人對此表達反對的。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報導。
1936年的夏天，美國記者斯洛來到延安，報道當時仲係處於游擊隊狀態嘅中國紅軍，亦係中國共產黨。佢除咗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進行咗長時間嘅訪談之外，亦都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多位中共高級領導人有深入嘅接觸。響國共代戰嘅期間，唔少住響陪都、重慶嘅西方記者一度係被風度翩翩嘅周恩來所迷倒，但係當毛澤東1949年10月1號喺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時候，並未有美國嘅記者在場見證呢一幕。喺隨後好長嘅一段時間裏面，除咗同時受到斯大林與係毛澤東欣賞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係斯洛之外，美國記者基本上係未能夠涉足到中國。而一個例外的就是一本雜誌的《斯蒂文森》和《克廷頓》，以及是巴爾的摩非洲裔美國人周報的《沃西》，1956年在中國是逗留了是幾個星期。雖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中雙方一直是在1979年1月1日建交的時候才開始互派記者。在建交的40多年的今日，北京和華盛頓又開始對對方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了措施。由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21世紀中國中心成立的美中政策工作小組的美中問題專家，對如何解決美中兩國在互派記者的問題上面的爭端進行探討。該個工作小組共同主席21世紀中國中心主任謝淑麗教授日前在研討會上面表示，他們研究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即是在記者人數上實行嚴格的對等。簡淑麗說，這個的做法看來效果不錯，如果俄羅斯不喜歡美國的某個記者話的說話，或者是宣稱他是間諜而將他驅逐出境，美國亦都會驅逐一名俄羅斯記者。結果就是這個問題未有成為冷戰期間的一個戰線，而且雙方還有一些記者在對方的國家進行報復。這位在1997年到2000年的期間擔任過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輔助美國務卿認為，美中兩國目前可以借鑑美蘇的做法，以解決雙方目前在駐外記者問題上面的以牙還牙。在美蘇冷戰期間，兩國通過發放簽證對對方派駐到自己國家的記者人數設定了具體的限制。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1986年向國會以及美國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
蘇聯派駐在美國的記者有20名，其中12名記者駐在華盛頓，分別代表塔斯社、真理報、消息報、蘇聯廣播電視台。在紐約有6名的記者，分別是代表消息報、莫斯科新聞報、新時代和新聞。塔斯社在舊金山亦有2名的記者，美國記者則是選擇是駐在莫斯科。除了在人數上的嚴格對等以外，兩國對各自記者自由報導的地域亦有同樣的對等規定。例如，如果蘇聯駐美國的記者要去距離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中心25英里以外的地方進行報導，就必須要向美國國務院係提交申請。同樣，美國駐蘇聯的記者亦需要獲得准許，雙方都嚴格遵守這個數目以及地理上的對等原則。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密切是跟蹤美國記者在蘇聯的待遇，但是美國記者受到騷擾或者是他們的權利受到削弱，美國政府可以對駐在美國的蘇聯記者進行報復。不過就好像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報告當中指出，經常發生的情況就是，雖然美國記者受到蘇聯當局的攻擊，但是該記者所屬的新聞機構可能會敦促美國政府不要採取報復的措施，因為他們擔心這個會影響到該個機構和莫斯科的關係，從而落後於他們的美國競爭者。這份報告還指出，美蘇兩個記者接觸到訊息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對等。雖然蘇聯在1975年和美國以及西歐國家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即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當中，承諾為各種訊息更自由與更廣泛的傳播提供方便，鼓勵和其他國家在訊息以及訊息交流方面的合作，並且改善協定參與國的記者在另外一個參與國的工作條件。但是由於蘇聯當局對新聞自由以及訊息的控制，美國駐蘇聯的記者接觸到蘇聯官員、民眾以及訊息都受到限制，而蘇聯駐美國的記者則是處在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國家，蘇聯記者甚至是可以通過美國的訊息自由法而獲得美國政府的文件。對於美中兩國是否應該仿效美蘇冷戰時期在派駐記者的人數上進行對等的做法，在5月8日因為未有得到中國簽證而被迫離開中國的《紐約時報》駐華記者楚伯亮認為，今日的中國和以前的蘇聯雖然有相似之處，但亦都不可同日而語。他在謝淑麗主持的這個研討會上表示，他是確實認為最終這個和蘇聯可能有可比之處的確是事實，但是如今的中國不是蘇聯。他認為他對美國所採取的任何針鋒相對的做法作出的反應方式都會和蘇聯的不同。在中國做了24年記者的楚伯亮還認為，最終涉及到外國媒體進入中國市場的任何解決方案亦都將會取決於中國總體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背景。在他看上來，在中國國內越來越收緊對信息以及輿論的控制的時候，中國政府很難在讓外國記者有更多接觸的問題上作出重大的讓步。楚伯亮的同事最近被趕出中國的《紐約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麥斯里則是明確地表示反對記者施加限制。他在這個視頻研討會上表示，作為一名記者，他是認為可以不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他對任何地方的記者施加任何限制都是感到遺憾，顯然中國人對他們這樣做是不受歡迎。他認為這個是會有損中國，他亦都會有損於美國對中國的理解。擔任過《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的布魯奇利認為，美中兩國可以在記者的問題上達成一個冷戰式的交易，對來自對方的記者設置配合，不過他認為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他在研討會上說，他的原則上是反對這樣做，因為他對任何要求美國政府代表媒體進行談判的做法都是感到擔憂，因為他是印證了一些中國人的看法，即是媒體是國家的一隻手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